耶稣与以色列对唯一天主和救世主的信仰。法律和耶路撒冷圣殿固然能够成为以色列宗教首领反对耶稣的机会，然而为这些人来说，真正的绊脚石却是他在赎罪上的角色。赎罪是天主的至高工程。耶稣亲切地与税吏和罪人吃饭，一如对法利赛人一样，这使法利赛人甚为反感。针对那些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法利赛人，耶稣声明说，我不是来召叫义人，而是召叫罪人悔改。而且他还向法利赛人进一步强调，由于罪恶那么普遍，那些自以为不需要救恩的人已成了看不见自己的瞎子。最令法利赛人反感的是耶稣将他善待罪人的慈悲视为天主自己对罪人的态度。他甚至使人明白，与罪人们同桌共席是要让罪人参与莫西亚的宴席。不过尤其耶稣在赦免人罪的时候，他使以色列的宗教首长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他们在震惊中不是恰当地说过，只有天主才能赦罪吗？耶稣既然赦罪，或是他说了亵渎的话，因为他只是人却自称与天主平等，或是他说了实话而亲身使天主的名字临现和显示出来，只有耶稣的天主身份才能解释下面如此的绝对要求：不随从我的就是反对我。同样，当他说道，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事。或当他谈到自己，提及达卫称墨西亚为自己的主时，即当他说在亚伯朗出现以前我就有，他甚至说我与父原是一体。耶稣要求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长们要因他所完成的父的工程而相信他，然而这样的信德行为必须在天主恩宠的吸引下，经过懊悔的自我死亡而由上重生才能产生。这样一个皈依的要求，面对着许诺如此不可思议的完成，可使人明白犹太会议会对耶稣的悲剧性的误会，而认为他是亵圣者，应受死刑。他的成员这样做是出于无知和硬着心的不信。搓药，耶稣并未废除西乃山的法律，而是使他完成。他这么圆满地完成它，一直揭露它的终极意义，即古树触犯法律的罪过。耶稣尊重圣殿，在犹太人的节日中去圣殿朝圣，他用一种度爱爱了这座天主在人间的住所。圣殿是他奥义的预象，他曾预言圣殿的毁灭，以显示他本身的被杀及救恩时的新纪元的开始。那时他的身体将是最后的圣殿。耶稣所完成的行动，如赦免罪过，显示出他自己就是救世主天主。耶稣所完成的行动，如赦免罪过，显示出他自己就是救世主天主。某些犹太人不承认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只看他是一个把自己当作天主的人，便断定他是一个亵圣者。